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首届大马女子马拉松赛，天国乐团受邀表演。首届马来西亚女子马拉松于2013年4月7日在雪兰莪州首府沙阿南正式开跑。这项由马来西亚铁人有限公司主办、沙阿南市议会支持的马拉松赛，吸引了2000位女士报名参加3项不同路程的竞赛。比赛当天，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被邀请为开幕式演奏。3月份，哈尔滨近100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2013年3月，哈尔滨至少94位法轮功学员被恶警绑架，其中3月21日至少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3月29日，宜兰县有48名法轮功学员在家中遭恶警绑架，现在恶警还在蹲坑跟踪伺机作恶。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13年的呼唤。一天清早下了夜班，我照旧直搭地铁赶去中国城讲真相。那些年我几乎都是坐在地铁上打个盹休息一下，快到站清醒时，我发现有人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当与那道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目光相遇，那男子尴尬地低下了头，他复杂的眼神里已经没了往日的轻蔑与仇恨。他就是那个在中国城多次骂我，曾眼喷怒火撕碎我给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的男子。目睹我一大早一身困乏地赶去中国城，他既内疚又感动，他从此开始有了笑容。当再给他真相时，他很友善地说：“留给别人吧，我都明白了。”后来又一次在地铁上相遇，当时只有一个座位，他让我坐，说：“你那么辛苦，你坐，你坐。”凤英曾在中国国内一家省级医院工作，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回忆起前面讲的10年前的那一幕，他对那男子当时的眼神仍然印象深刻。他说他原本也是个斯文人，也许是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惨烈的令人不敢相信，他曾宁肯相信中共所说的法轮功背后有反华势力，我们在旅游点和中领馆讲真相是受人雇佣指使，是为每天挣几十块钱。党国不分的他曾经冲我破口大骂：“你有时间你去打工啊，一天为挣几块钱站在这里丢中国人的脸。”他无法相信我长期利用上夜班挤出白天的时间来告诉人法轮功真相，不拿一分钱。面对如今容光焕发乐观豁达的凤英，很难想象他因为肝硬化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绝望中度日如年。幸运的是，17年前他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地摆脱了病魔，重获新生。像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身心受益的凤英，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毅然站出来向人们讲法轮功真相。最初时受中共谎言影响，有人恶语谩骂骚扰围攻，凤英始终以诚相待，用慈悲消融敌意，令很多人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上面的一幕就是凤英的真实经历。2001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为继，为了维持迫害，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事发后，凤英曾经打电话找那个在新闻中接受记者采访的处置自焚烧伤者的李池大夫调查此事。我问他，你们北京积水潭医院是全国最有名的烧伤专科，可你当时对那些天安门自焚伤者的治疗方法不妥呀，怎么用纱布把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对大面积烧伤者，你怎么不做无菌隔离，还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呢？还有那个严重吸入性烧伤的小女孩，气管被切开后4天怎么就能说话唱歌？这些都有悖于医学常识吗？自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池说，我们有规定，要接受采访需经院党委批准，否则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然后匆匆地把电话给挂了。凤英说，重度烧伤者应被安置到无菌间严格消毒隔离，连医生护士都要尽量避免进出，减少感染机会，怎么能允许记者随便手拿话筒近距离采访拍特写镜头呢？明眼人一看央视的自焚就知道是造假。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整个社会人心向善，安居乐业，今天的神州大地会是另外一番景象。遗憾的是，西方来的幽灵砸烂了华夏文明，以无神论和物质利益扼杀人的良知，甚至把白衣天使变成了活摘贩卖人体器官的杀人恶魔。中共迫害天法，正将绑架着世人的死亡列车开向毁灭的深渊。可怕的是，还有人浑然不觉，以为自己过得好，以为迫害法轮功与自己无关，实际上每个人都身在其中。13年来，像凤英这样一群平凡而又非凡的修炼人，在谎言的恶浪中，在非法刑讯判刑和虐杀中，在被曲解和歧视中，用自身的善改变着周围的环境。他们日夜奔忙，用对真善忍的实践与坚守，未来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当小号、大挂、电击、灌食、毒打、老虎凳、死人床、长时间劳役，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出现在眼前时，正常人都会窒息，因为电视、小说中也没有如此大范围的血腥镜头。可是这一切却是真的，就发生在你我身边。2013年4月7日晚，中国大陆多家媒体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走出马三家》。一位星经报传媒研究院总监、首席评论员、 在拍摄《宝印说新闻》第16期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成人间地狱节目后，在微博上表示，她在颤抖和极度悲愤中录完了节目，录完后她放声大哭，连见多识广的媒体人都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悲愤，可想那一幕幕是多么的惨烈。马三家这个名字对世界人民来说并不陌生，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因上访和坚持信仰而在马三家等各地劳教所遭受严酷迫害的人员中，法轮功学员首当其冲。早在2000年，辽宁马三家的警察去香港游玩时，当有人问他们是哪儿的警察，他们都不敢说是马三家的，因为就在2000年把18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就发生在马三家劳教所。作为人来讲，天生都是善良的，可是为什么马三家有那么多邪恶的警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切邪恶来自于江泽民对法轮功下的杀无赦的命令，来自中共邪灵对人性的扭曲。现在马三家已成了中共劳教所的代名词，那些恶毒凶残的警察都成了玷污警察职业的罪犯。中共准备取消劳教制度，并不是中共进步的展示，不过是在越来越多国际国内反劳教制度的舆论压力下，在内部争权的角斗中，当局企图掩盖罪恶的本质而作秀罢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继续，并且在更多的践踏法律，把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甚至判重刑，投入监狱迫害。马三家的曝光叫人从感官上更进一步地看到了中共的邪恶。那些认为迫害法轮功与自己无关的人，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是对所有人的迫害。在人们闭上眼睛回避默认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过程中，中共恶徒们练就了杀人的本领，进一步在社会上兴风作浪，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他们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回忆当年的练功点，修炼法轮功前，我患有腰椎劳损、风湿性关节炎、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由于药吃多了，胃也痛，苦不堪言，弄得我脾气暴躁，心烦意乱，总往女儿和丈夫身上出气，搞得家庭气氛很紧张。1995年3月中旬，我在同事家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于是我到处寻找练功点。5月1日，我和丈夫到琴台公园，丈夫老远就看见法轮功简介，很多人都在看，练功场面很大，很多人都在打坐，旁边还有人在义务交功。我们走到跟前看了一会儿，马上就有学员过来亲切地介绍法轮功，并告诉我离我家距离最近的练功地点。第二天我找到桥口文化宫，一进门就听见悠扬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很快就有学员过来热情耐心地教我练功动作。《转法轮》这部书使我整个人的思想境界完全变了，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当时我的心情又激动又高兴。那时我们每天早晚都在练功点集体练功，读《转法轮》，越来越多的人走入法轮功修炼。有一次参加集体练功，从古田路到黄埔路，全是法轮功学员在街道两边练功。那时法轮大法传遍了整个武汉各个角落。我所居住的军事学院，由于修炼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也自动地形成了一个练功点，学员大多数是教师、医生、教授等。从此我们白天在学院草坪上练功，晚上有时在学院大礼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 或者是在小会议室交流修炼心得。有一位老教授患直肠癌，学练了很多气功都不见效，学了法轮功后他癌症痊愈了。后来他工作的部门组织老干部检查身体，医生都知道他曾经是个癌症患者，没想到他的检查结果比年轻人还要健康，他非常自豪地说是法轮功救了他。还有一位同济医学院的教授，长期头晕，还伴有其他的病症，每天10点起床，不能上班，只能在家里写论文。他学法轮功后不久就骑着自行车上班了。有一位学员是歌唱演员，声带小结，开刀后嗓子哑了，当时他只能听别人读转法轮，有学员告诉他你也可以读，他哑着声音读，可是到第3天的时候他的声音亮了，他激动地跑到医院告诉医生，我又能唱歌了，是法轮大法让我重新唱歌了。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女教师的风湿病消失了。西西住在挪威西部沿海城市斯达万格，他说，当时我被诊断得了一种罕见的风湿病，整个身体的软骨组织包括心脏都有可能受到侵蚀，当时我已经服用可迪松1年了。我曾经询问过医学教授如何才能避免使用激素，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须终身服用这些药物，他认为没有任何方法，无论是食物还是改变生活方式，都不能使我成为健康的人。2002年，西西开始练法轮功，2个月后，西西感到身体变得轻松了，疼痛减轻了，精力旺盛了，在征求大夫的意见后，开始减少药量。2006年，西西在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发言说，长话短说，今天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病痛，精力充沛，那些药物已经在3年前就扔掉了，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在过去的3年里，我几乎没有因为生病而缺勤，而在几年前我却是经常请病假，我能够忍受身体的病痛，我已经习惯了，但精神的疲惫使我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工作。而现在我的同事对我说，西西，你从来都不生病。宽厚淳朴的西西一开始不好意思在亲朋好友和他所工作的学校里讲述法轮功和迫害真相，但希望帮助结束这个残酷的迫害的愿望战胜了不好意思的人情，他开始在他所在的学校为学生们开设法轮功课程，并且联系其他学校提供法轮功课程。随后这几年中，西西用自己的积蓄和假期去各地的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功对健康的效应，他的热情讲解帮助了很多挪威人认识法轮功。或许是因为挪威人热爱自然与和平的本性，当他们接触到真善人法轮大法时，很多人都能认同，更有一些人还加入了修炼的行列。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法轮功学员被误判重刑案例明显增加，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场经过了近14年的血腥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它造成了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明慧网公布至少3644个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案例，通过民间渠道得到了证实。而这只是实际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更多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后焚尸灭迹。在迫害的早期，中共主要用非法的劳教制度肆意绑架和劳教法轮功学员，用酷刑折磨、强制洗脑来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明慧网2000年至今13年来，共有8109篇报道和期刊揭露和谈论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4月7日晚，中国网易、搜狐、腾讯等多家媒体都在显著位置长篇报道了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坐老虎凳、绑死人床、电击、强迫孕妇劳动等恶行。这一报道佐证了明慧网的大量有关马三家劳教所的报道。这些年来，中共的劳教制度的非法性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谴责。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一边继续这场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一边把被关押的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们转移到监狱继续迫害，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重刑。在突破中共严密封锁而在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中，近期被非法判重刑的案例明显增加。根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1日至4月7日，非法判刑案例90例，而去年同期非法判刑45例，已经开庭预谋判刑的案例达115例。中共打着法律的幌子，在涉及上亿法轮功学员的问题上处处践踏法律，同时欺骗国际社会。一些中共的法官在法律场所公开说，对法轮功不讲法律。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中科院女硕士被劫持在浙江女子监狱迫害。中国科学院硕士毕业的女青年冯慧敏2009年6月22日晚在杭州工作地被绑架，非法判刑7年，遭受灌食、长期戴镣铐等迫害，目前在浙江省女子监狱五监区，身边有两个寸步不离的犯人跟着监视。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坚定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先被单独关在阅览室，遭受各种迫害手段。冯慧敏女士2009年12月底入狱，2012年10月份左右搬出阅览室。冯慧敏女士31岁左右，原籍辽宁省陵园，修炼法轮大法后，按大法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乐观向上，乐于助人，为人朴实，学习成绩优秀，为人处事不急不躁，处处替别人着想，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临近高考时，正是学习最忙、压力最大的时候，大家自己的功课都忙不过来，可他当时却时常为别人补习，对于同学课业问题的询问总是耐心回答。高三时，以普通班同学的外语成绩很差，很苦恼，他每天下完自习后都主动为这位同学补习外语。冯慧敏2007年7月中科院硕士毕业后，到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冯慧敏无论是就读本科、研究生，还是在杭州工作，都处处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善良、真诚、宽容和认真负责的品德和人生态度，是所有接触和了解他的人 都非常愿意和他往来。他在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家里人和同学朋友接到他电话都是他用自己手机打的，从不用办公电话打私人电话。2009年6月22日晚，冯慧敏在某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恶人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七年。刹车是一种酷刑，威逼受害者头对暖气片或水泥墙微微蹲下，后部被人用脚猛力一踹，使头部急速撞击在墙上或暖气片上，顿感天旋地转，眼前全是金星，能挺过两次的人都不多。辽宁新宾县看守所恶警故意把来自平顶山镇的余华燕送到凶恶的犯人身边，告诉恶犯给予帮助帮助。据关在临近监号里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整晚上都能听到打人的声音和余华燕的惨叫声。数天后，看守所通知家人去领人，可余华燕的精神已经失常了，头顶上有三条大口子，血不断地流出来。当时所长曲秀峰假惺惺地说，我们这里对余华燕非常好呀，是她练功走火入魔，自己往暖气片上撞的。余华燕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恢复，什么活也不能干，妻子也离他而去。一个才经历人生旅途24年的他，就这样在中共酷刑折磨下被毁了。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静坐止痛有效率超过医药，静坐对缓解疼痛比麻沸这样的强力的药物还要有效。80分钟的静坐训练就可以产生迅速而有效的止痛效果，这是2011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的结论。这项研究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在静坐训练之前和之后，研究者用一个加热的探头按在15位男女受试者的腿上，探头逐渐把皮肤的温度上升到120华氏度，约50摄氏度，令人感到疼痛。在此过程中，受试者接受大脑扫描。在这之前，受试者接受了4次20分钟的静坐训练。在第二次加热探头被使用的过程中，受试者进行静坐，根据他们的打分，由疼痛造成的不舒服感平均减轻了57%，而疼痛的强度则下降了40%。与此相比，吗啡导致的疼痛缓解仅达25%。大脑扫描显示有关疼痛的大脑区域在静坐后变得平静，在静坐过程中，这个区域似乎完全被关掉。研究者说，这是第一次证明1个多小时的静坐可以戏剧性地减低疼痛的感受和有关疼痛的大脑活动。这项研究显示，静坐可以在大脑中产生真正的效果，从而帮助人们不用药物就能大幅度降低他们的疼痛。值得指出的是，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吗啡等止痛药会让人上瘾，而打坐则没有任何副作用，也不用花钱。近年来，很多研究都显示静坐对健康的益处，其实这一点早已被广大法轮功修炼者证实。法轮功有5套舒缓的功法，其中第5套功法是在打坐中进行，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通过修炼得以去除以前的疾病，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当然，真正达到这一点只通过打坐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心性，而能指导法轮功学员提高心性的是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等著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